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在师父慈悲保护下走向成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5日。1997年正月初三是我喜得大法的日子，那天母亲同修从姥爷家回来，高兴的像个孩子似的跟我说，你二姨给我介绍了一种功法叫法轮功，她说这个功可神奇了，能祛病健身，有很多得了重病的人都练好了。我很好奇也很期待，这要是能祛病那可太好了，因为我当时有很严重的痛经病，每次都被痛经折磨得大汗淋漓，严重时吃什么药都被吐出来，而且每到这几天什么也干不了，简直太痛苦了。这回有了这么好的功法，还不用打针吃药的，那我一定得试一试。很快我就学会了练功，还请了宝叔转法轮，果然没用多长时间，折磨我十多年的痛经病就好了，而且在练功的时候还出现过一些美妙神奇的景象。有一次我在练第二套法轮桩法头前抱轮时，我闭着双眼，突然眼前出现了师父双盘打坐的景象，但是只能看清轮廓。有时候练静功也会出现一些美妙的状态，有金色的云朵飘来飘去，还有彩色光圈，很漂亮。就这么好的功法我却没有珍惜，因为当时在城里打工很忙，学法又少，对法也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，所以只坚持一年多就放弃了大法，现在想想太不应该了。转眼就到了2004年，我旧病复发，严重时只能吃去痛片。有一次我那个二姨来我家，正好赶上我肚子疼，她看我被病痛折磨得脸色发白，呕吐，翻来覆去的折腾，她就说赶紧重新学法吧，这多难受啊。于是她给我讲了正法形式，她告诉我师父要求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好3件事，首先是学好法，有时间要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还有就是发正念的事，然后把发正念口诀写下来，临走时嘱咐我一定要好好修炼，重视发正念，珍惜修炼机缘。在此要特别感谢这位二姨同修，是她及时的唤醒我，才有了重新修炼的想法，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让我重新走回来继续修炼大法，这回说什么坚定大法的正念也不能再动摇了。那时我是住在省城最边界的平房区，租了2间房，开了一个做零活的小店，天天人来人往的，有机会我就给来做零活的人讲三退，在钱上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每周晚上出去发一次真相资料。记得有一次晚上我领着孩子出去发资料，我俩走到一家的院子里，我把资料放在他家的窗台上，一回头看见2条大狼狗蹲在地上看着我俩，我仔细看看这2条狗蹲在那儿，比我的孩子都高，当时我姑娘4岁多点，奇怪的是这2只狗既不叫也不动， 就蹲在地上静静地看着我俩离开那个院子。我闺女一点也没害怕，就像什么也没看见似的。这要不是师父保护弟子，我这个大人都得被吓得不大会走路了，何况那么小的孩子，真是太感谢师父了。还有一次是没有资料了，我就拿着粉笔晚上9点出门，在马路两边的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。边写边往前走，走到一个建筑工地的地方，木板钉的围墙很平整，我就在上面写好多法轮大法好，世界需要真善人等等。写着写着就感觉自己像没有身体一样轻飘飘的，只剩下一只手在那写，心里那个敞亮啊，那种感觉太美妙了。等我回过头来想走的时候，就看见一个高大身影，长得像师父模样的一个人站在我身后，想仔细看就没有了。我知道是师父的法身在保护弟子的安全，真的是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，我们只是跑跑腿，有一个想救人的心就可以了。我的小店开一年多就拆迁了，后来我就搬回老家了。因为父母年纪大了需要照顾，特别是一年后父亲得了脑血栓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我就辞去当时的工作，和母亲一起照顾父亲。上午母亲自己在家照看父亲，我和一个大姐同修配合讲真相。一次是在一家店铺门前的台阶上坐了几个人，我俩就凑过去给他们讲三退。正说着，中间有个小伙子就大吵起来，拿着手机对着我俩说要给我俩拍照，然后送到派出所去。我当时心里挺稳的，没怎么动心，大姐没吱声。我知道大姐一定是在发正念，清理背后操控小伙子的邪恶因素。我继续给他讲，老弟呀，大姐可是为你好啊，希望你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，这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啊。他听我这么一说不再吵了，举着的手机也放下了。我知道是我俩在法上一心想救人的正念解体了操控他的邪恶因素，师父就给我们化解了当时那个紧张局面。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虽然到最后他也没有三退，但已不像一开始那么极端了。每当遇到这种顽固不退的人，我就发一念，求师父再给这个生命安排得救的机缘，让他们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。还有一次是马路边站着一位男士，我俩一看又是有缘人，就赶忙上前搭话，然后切入主题开始给他讲三退。他听得很认真，但就是不表态，我们只能给他多讲一些。这时这个人抬头往前看，突然说别说了，警车在前边过来了。我就和他唠点别的家常嗑，这时警车呼的一下从我们身边开过去了。我接着讲，你看我们多不容易啊，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告诉你真相，让你这个生命能平安地度过未来的劫难，希望你别错过这次得救的机缘。可能是我们的善心感动了他，最终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我和大姐配合讲真相的几年中，有惊无险的事遇到不少，但都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化险为夷了。每当我们被辱骂、嘲讽、威胁的时候，一想到众生都是被中共邪党灌输的谎言给毒害的，想到师父在法中讲过，众生都是为法来的，如果我们不去告诉世人真相，他们就一直处在危险之中。为了众生的未来，我们做什么都是值得的，所以我们就不断地坚持着。当时我家还成立了学法小组，每周学2次法，同修们都挺精进的。有一年的夏天，我家的小菜园种的黄瓜秧上 还开了优昙婆罗花。我觉得这都是师父给我们当地大法弟子的鼓励与加持，我们才有那么强的正念。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小镇上有三四伙讲真相的同修，一伙两个人的，三个人的，有面对面讲的，有直接发真相资料的，有发台历的。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在做着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。20年的修炼路，经历了太多的神奇故事了。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有师父巨大的付出与慈悲的看护，我们应该成熟了。当然，我还有没修去的人心与人的观念，但我不灰心，有这么大的法，这么慈悲伟大的师父看着保护着，我相信会做好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掉依赖心走正修炼路，作者辛建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6日。学法中悟道，真修中大家都应不存依赖，既能独当一面，又可配合做事。这里想分享的是自己在学装电脑系统和资料制作中克服畏难情绪，去掉依赖心的感悟。一、自装电脑系统中修心。几年前，我为了给电脑装系统，先后请教过不少同修，因为使用过程中电脑不时出问题，自己又不知如何应对。后来我明白，可能是当时用的电脑系统版本较低，配置陈旧，问题频出也就在所难免了。但同修们的悉心帮助，着实令我感触良多。他们中有的一切从零开始，几年下来成了技术骨干，驾轻就熟，让我这个在常人中常用电脑的人汗颜。这不是明显有依赖心吗？依赖别人，何时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？想到这些，我决心突破这一关。为顺利安装 Windows 系统，我更换了较新的笔记本，从网上下载了 Windows 系统自动安装工具箱 V1.3 的基础教程、高级教程、相关视频，反复阅读观看，不时的比照电脑，直到明白为止。后我又配齐了必备的安装包、高质量的 U 盘，为防意外，自己尝试制作了几个启动盘，开始自装系统。这样反复揣摩，终于掌握了这项技术。这里要感谢的是技术同修研发的工具箱，给我这个门外汉增强了信心。克服急躁，修耐心。深挖的话，我有严重的打快拳之党文化的因素，有时看到电脑装一个程序暂时较长，就心里起急。比如安装系统前要先擦除，有一次看到擦除时提示说完全擦除需10来个小时，开始没多想，等擦了个把小时，还看到上有绝大部分没擦完，就急躁地按下取消键，结果前功尽弃。还有一次，制作启动盘时，因为没有按要求拔出 U 盘，结果导致电脑死机，并且是前所未有的乱屏现象，我的心一下子掉到了谷底，怎么办？又是急躁心。幸亏还有个闲置的台式机可用，后登录天地行论坛询问了我出现的问题后，才彻底解决了前面的乱屏现象，顺利完成安装。通过这些事，我体悟到欲速则不达，同时调整心态，耗时长那是设备需要，那是安全设置需要，只要是该做的，花时间也得做。技术提高是一方面，认识与心性更要提升了。帮同修共同提高，掌握了这项技术后，我也知道周边还有同修想自己翻墙， 但还没更换新系统，有安全隐患。师父在红银了愿中说，童心来世间，师父这句法激励着我，于是就联系他们，看他们是否需要帮助，需要的就鼎力相助，过程中麻烦不少。我告诫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同修一部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。大家都能登录明慧，可及时看到师父新经文、周刊等，不再等靠要，这样大家即使不联系，同样能跟上正法进程，也同样看到同修交流，这不是圆融整体吗？想到这些，喜悦充盈，期间的问题、麻烦、低迷、奔波、考验都真的不足挂齿了。二，家开小花，领悟多。多年来，我派发的资料都是从同修处拿，理由是自己没时间做这些。真的如此吗？细细挖，其实还是依赖心、怕心在作怪。尤其一段时间，同修送的资料有些过时，八月份还在发七月份的资料，甚至更早。这样的资料发出去，常人是不是愿意看呢？是不是能起到很好的救人效果呢？如果因陈旧被丢弃了，还让世人造业了。这促使我下决心在自家开个小花。同修帮助购置了一台打印机，程序安装，尝试打印，文图漂亮，内心十分喜悦，救度众生的路上又多了一把利器。这样我就可以及时下载最新资料并打印派发了。接下来的过程中也同样融有修炼的因素，比如打印时不能三心二意，不要胆胆突突，我做的是世界上最正的事，要专注认真，也感受到一切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，打印机也一样。有一次我与家人早起拌了几句嘴，很快也缓和了，他出去后我想做份资料，结果第一二章就打错了，我脑中立刻回想，又错了。是的，早起的争吵还是那个迟迟不去的争斗心。我赶快和机器交流，我错了，我要实修，真修自己。很快就打印正常了。还有一次，输出一个打印任务后，我就去做其他事了。结果打印机连续出错，我一下意识到做事要专注，不能贪多。修炼人印出的东西是有能量的，是救人的法器，不专心印出的资料能很好的救人吗？打印机给了我警告。还有一次，在打印一张反火灾的图文，登的是一位正打坐的女同修，当时一个念头，这样漂亮的女同修让恶人给摘了器官，真是……刚想到这里，那张资料立刻出了问题，那页有堕落字样的文字凸显出来，后面皆是空白，我有色心邪念啊，惊得冷汗出。师父借打印机再次重敲了我。制作资料过程中的故事让我体悟到，修炼是多么严肃而神圣，任何一个杂念在另外空间都是有形的，都是应该灭掉的，所以方方面面的修炼都是严肃的。走入修炼大门有20几载，忽然感觉才刚刚入门，我如梦方醒，越最后越精进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随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就在我身边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12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70多岁。修炼大法的这些年当中，在我身上出现了许多神奇的事，我深深地感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。一，钉子穿手，5天痊愈。 1997年7月的一天，我准备做饭用的柴火，将大块废木劈成小块，将连在一起的废木劈成单块。有一串有铁绕子，就是用薄铁皮做成的包装袋，连在一起的几块废木头，我用斧子一劈，连在一起的另一端就蹦了起来，一根3寸长的铁钉子不偏不倚，一下子穿透了我的右手食指。我试着拔了拔，钉子纹丝不动，我就把废木放在地上，双脚踩住，左手抱着右手，使劲一拔，就听咯吱一声，钉子就从食指上拔了下来。随着钉子的拔出，血就像泉水一样喷了出来，真是十指连心啊，疼得我心都在颤抖。我把手放在水盆里，马上就变成一盆血水。我左手抱着右手，满院子的跑。我从院子跑到屋里，看到师傅的法相，我就跪在师傅法相前求师傅，师傅啊，弟子知道自己业力大才出了这事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请师傅救救我吧。我刚说完，血就止住了，手也不那么疼了。接下来只要我的手一动，血气泡就咕嘟一下从手指伤口处冒出来。中午丈夫和女儿回来，看到满院子的血，就问是怎么回事，我就说了一下发生的情况。丈夫和女儿都害怕了，丈夫说赶紧去医院打破伤风针，我说没事，师傅给我消过毒了，没事的。隔壁的女邻居听说大法好，也要学功。下午她来了，我没告诉她我伤手的事，就教了她练功动作。学完第一套功法后，她说明天再来学第二套，多了记不住。她走后，我的手就一点都不疼了，因为我悟到了，3-5天后我的手就痊愈了。二，轻松挪动数百斤的酸菜缸。2003年农历11月，婆婆3周年忌日快到了，丈夫家哥们多，1周年、2周年都是在大伯哥家过的。我说3周年咱家给过吧，在我们县城3周年忌日是最隆重的，客人也多。丈夫和哥嫂商议后就定在我家了，定下后我们就开始做准备。因为客人多，需要把西屋腾出来，就要把西屋的酸菜缸挪到别的屋里去，我就和闺女一起挪缸。我家人口多，积酸菜的缸是个特大号的，能装10桶水，再加上缸的自重，里面还装满了酸菜，大约有400-500斤重。我与闺女使出所有力气也没挪动一点。闺女说咱俩挪不动，等待会儿让我爸他们挪吧，他搞卫生去了。我一边看着外孙子，一边看着缸，突然师父的一段法打入了我的脑海。如果这个人根基要好的话，他要练功，天目可能就会开到很高层次，还会出功能的。选自转法轮。我想我为何不用功能呢？于是我求师父加持弟子，我左手抱着外孙子，右手抓着缸沿，说走，很轻松的就把缸拉走了。一走后，我把闺女叫来了，说你看我把缸挪走了。女儿看后惊讶地说你怎么挪出来的？我说是师父帮我挪出来的，我一只手抱着你儿子，另一只手一拉就拉出来了。闺女说这是我亲眼见的，要不是亲眼见，打死我也不会相信，这大法可太神奇了。我用事实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常。三，还了一笔历史上欠下的账。1996年的一天，我的一个朋友要向我借2500元钱，我答应了他，可是回家一找，钱都没了，我就着急了，是进来小偷了？可是别的东西又没丢， 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就找丈夫问他，你拿钱了吗？怎么一点都没了？他支支吾吾的，我就急了，这些钱是咱家的家底，你把钱都弄哪儿去了？一再追问，他才说，我借给岳老三了。我说，你借出去了，怎么不说一声呢？你借也不能全借给他呀，三万多，全借了？如果家里有个大事小情，怎么办？你赶紧给要回来。岳老三是做汽车配件生意的，买卖不景气，亏了，没资金，维持不下去了，就找我丈夫借钱，说先借给我，回来钱就还你。我丈夫老实，心眼好，看他做难，就把钱全借给他了。我催丈夫要钱，他要了几次，岳老三不但没给钱，还把他媳妇指使出来与我丈夫打了一架，想利用自己的媳妇碰瓷，一旦我丈夫还手，就讹上我们，钱就不还了。我丈夫老实，没还手，脸还被挠了，钱也没要回来。直到1998年，钱都没要回来。当时我满腔怒火，虽然我已经得法修炼，但当时还是没把自己当作修炼人。我心想，这人怎么欠钱不还，还想碰瓷？我就扶上婆婆一起去要钱。当我扶着婆婆走上三楼，突然看见岳老三家门口摆着三个大字，真善忍。我就想，岳老三家也是修炼的？不对，他要修炼不会干出这种事，这是师父点化我呢。我站在楼口平静了一下，再去敲门。岳老三开门一看是我们娘俩，就把我们让进屋里。我问他，老三，我们借给你钱是不是错了？他说，没错没错。我说，那你为啥欠钱不还，还把我丈夫打成那样？你媳妇还想碰瓷？岳老三说，是我媳妇看我还不上钱着急，她精神出了毛病。嫂子你放心，我只是借钱倒个坎，回来钱我先还你，你们娘俩消消气，先回去，别气坏了，还惊动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，真对不起。婆婆听了几句好话，不但不要钱了，反而还埋怨我。我只好扶着老太太回家了。通过学法，我想，这可能是我以前欠过岳老三的，这事他来要账了。后来岳老三偷偷搬走了，仅还了我们10000多元钱，还有19000多元没还。但我心里却安稳了，因为我还了一笔历史上欠下的账。四，三退名单的奇迹。2012年冬天，我家三女儿要生小孩，她在北京工作，来信问我能不能去北京伺候月子。当时我犹豫了，我去吧，在北京人生地不熟，三件事怎么做？不去吧，三女儿对我修炼挺支持。我又没工作，一个家庭妇女有啥理由推辞？我找同修切磋，同修说，师父说让咱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，你又没工作，我看你还是应该去。我决定还是去三女儿家，于是安排了一下丈夫的生活，去了北京。到了北京后，我一边照顾着女儿，看护着小孩，一边做着三件事。在伺候女儿月子的空闲时间里，我把小区里住的邻居、女儿女婿的同学、朋友全讲了真相，三退名单写满了一张 A4 纸。三退就是指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随着讲真相的深入，又出现了新问题，三退名单怎么发出去啊？放在我手里也发不走啊，我不会上网，离老家又远，没人往回烧，当地同修又不认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天，亲家母说，你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今天星期日，孩子都在家，我领你出去转转吧。我说，好吧。我心里求师父帮助弟子，把三退名单放在兜里就出发了。我们走到一个过街桥上，我看见对面一个女士怀里抱了一些明慧周刊迎面走来。 我就跟亲家母说，你先走吧，到桥下等我，我和对面的女士说两句话。亲家母就走了。我迎了上去，对女士说，你好，你这是到哪儿去？她说，你认错人了吧，我不认识你呀。我说，我也不认识你，可是我认识这个。我指了指明慧周刊，她猛然惊醒，忙说，哎呀，我今天怎么这么大意呀？你有啥事？这材料是我给人家送的，没多余的。我说，我不要材料，我想求你给办点事。他说，你说吧，办啥事？我把三退名单拿出来。我说，我是外地来北京给闺女伺候月子的，离家远，你能找人把这三退名单给发出去吗？他说，这我办得了，谢谢你提醒我。说着，他把明慧周刊放了起来，把三退名单接过去，就跟我告别走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三退名单又一大篇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心里很着急。有一天，姑爷说，妈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怎么出去，我买张电影票，今晚你去看电影吧，我把你送到电影院，看完后我到影院门口接你，你可别走。晚上，姑爷把我送到电影院，我的座位正好是过道的边座。我坐下后，过道对面的一个女士问我，刚才那个男的是你什么人？我说，是女婿。她说，你命真好。随后拉了几句家常，她就给我讲大法真相。我一听，赶紧说，咱们是一个信仰的，我求你办点事。就把三退名单给了她，说，能替我发走吗？她说，能。把名单接过去了，给他交代完后，电影也开始放映了。这些都是师父的安排，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时刻都在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。感恩师父，弟子做好三件事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清真相可救人，修大法真神奇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9号。我是农村女大法弟子，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，今天把自己修炼中的点滴写出来，和同修们交流，共同提高。心性有限，文化不高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2009年，我被劳教迫害回来后，发现自己学法少，不会向内找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。后来通过大量学法，才懂得了向内找，实修自己，从此也打下了扎实学法的基础。每天至少能保证静心学一讲法。有时间背法、抄法，还学师父各地讲法，在法中提高着自己，并悟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救众生的重要性。由此在自家开了一朵小花，除了自给自足外，如同修需要也帮同修做一些，让大家有资料发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同时，每次发正念也都能做到精力集中，正念强大，从不倒掌。一，讲清真相可救人。我的家庭环境比较好，虽然和晚辈们一起住，但他们白天都上班，就我一人在家。所以在家做资料和出去讲真相都不碍事，只要有时间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有一次，我到别村讲真相，遇到路边五六个中年妇女围在一起唠嗑，并逗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玩。我就上去和他们打招呼，说这个孩子好漂亮，这么乖。他们也都礼貌地搭话迎合着。当我一转话题 和他们讲大法真相时，有一个年岁大的妇女恶狠狠地说，原来你是练法轮功的，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如何如何，现在我就给派出所打电话，让他们把你抓走，看你还敢干。另外几个妇女也都你一言我一语的帮腔，说的话很难听刺耳。当时我有些怕，感觉势单力薄，但没动，也没有反驳他们，心想这些人都是被邪党谎言宣传欺骗所致，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。我就稳了稳心，并微笑地对他们说，你们别生气，你们不想听我可以走，你也不用打电话，你要打电话举报我就是在做不好的事，不但对你们不好，还涉及到你们的家人和子孙后代都不好。我们真正练法轮功的人都是以真善忍为标准在做好人，我冒着被抓被打的风险，大老远的来告诉你们躲灾难保平安的好方法，这不是在叫你们受益得到福报好处吗？你们说我是不是在做好事呢？那些人听完后都突然不说话了，好像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有个人还热情地给我拿一个小板凳让我坐下，并让我说说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就从法轮功是高德大法说起，他教人做好人，同时还能强身健体。再从天安门自焚骗局讲到贵州藏字石，到为什么三退保平安等，足足讲了一个小时。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，都明白了我们是真正在救人，我们的付出是真正为了他们的安危着想。其中有两个人诚意地说入过少先队，我就给他们起了化名，都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。以前这样的事遇到过好多次，多是你不想听，我就找其他有缘人去讲，不会持之以恒的，放下自我的，再往前迈一步。我们只有揭穿邪恶谎言，讲清真相，众生才能明白真相，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才会被大法救度。二，修炼大法的神奇。2002年的一天，那时我和老伴儿都不到60岁。老伴儿骑着人力三轮车拉着一车土，我骑着自行车给老伴儿拽着车把往家赶。场面是人稠路窄，路面的宽度也就是相向两辆汽车刚好错过的宽度。刚走到卖宠物狗市这个路段，我右边是一辆接一辆的拉着狗的拖拉机在路边停着。我和拖拉机大概也就一尺间的距离往前行。刚走到最后一辆拖拉机时，见对面一辆公交车驶过来。此时我们听到后面有一个拖拉机正从左边超我们。看到公交车开过来，但拖拉机已刹不住车，直冲公交车冲去。可刚和我们三轮车将要并行时，拖拉机突然一个右转，冲我们三轮车顶撞过来。当时就把老伴儿顺着我们右前方撞出10来米远，摔在地上。三轮车的前轱辘已经成了麻花，翻倒在地压住了自行车。我被摔在路边的那辆拖拉机车轱辘底下。老伴儿赶紧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。身体一点没事，我也从车底下爬出来，身体也一点没事。这时我们才看到，撞我们的司机是一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。这下可把他吓坏了，坐在拖拉机上，很长时间才回过神来，赶紧跳下车来说，叔、婶儿，快上车，我送你们去医院检查。我们说，我们都是练法轮功的，有师父看护不会有事，你赶快走吧。 司机左说右劝，看劝不动我们，就硬要把他的电话留下，说以后有事可以找他。我们又说不要他的电话。最后司机对老伴说，大叔，我今天是遇到真正的法轮功了，你们都是好人，在当今社会这样的人太少了。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如果拖拉机不和我们相撞，就得和那个庞然大物的公交车相撞，那他就惨了。这也是他万不得已的选择，虽说是故意的，我们修炼人也都能谅解。后来细想，我怎么就能钻到拖拉机车底下呢？我和拖拉机只有一尺间的距离，而且我还骑在自行车上，当时我体重也得有140斤，就是往车下钻也得挺费劲儿的。真太神奇了，谢谢师傅。2017年，我73岁，也是人们常说的坎年。那次也是因为一场车祸，当时我就被撞得直挺挺的躺在地上，不省人事，鞋子也被甩丢了。后经检查，撞断了5根肋骨。通过对大法、对师父的坚信和金刚不破的意志，1个星期就闯了过来，完全恢复健康。师父替弟子还了一条命债，弟子又重获了新生。此事在当地影响很大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此文章已在明慧网发表，在此不再赘述。现在我是越活越年轻，越活精神头越足，修心向内找，3件事一件都不落。我们小组一个同修出去讲真相回来说，他遇到一位大叔，大叔用羡慕赞赏的语气说，你们那儿有一个和我一样大的老太太，你认识吗？看人家那气质精神头，哪像80岁的样子。同修知道是说我，就回来给我说了此事。其实真正修大法的人都会有一些神奇的事出现在他们身上，这些都归功于大法，都是大法师父给我们的偏德，我们有师父保护，修大法真幸福。每每想起这一桩桩神奇而又感人的事，从心底油然升起对师父感恩与敬仰。只有精进实修，听师父的话，修好自己，助师正法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达到新宇宙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标准，才能对得起大法，对得起大法师父。在此叩拜师尊，感谢师尊对弟子的辛勤付出与慈悲苦度，感谢师尊对众生的无量慈悲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去烦心，修出慈悲善念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19日。 A 同修现年70多岁，他的家人因深受邪党谎言毒害，不允许 A 同修修炼，但他不放弃，坚定修大法，遭丈夫毒打，被打得眼底出血，最后丈夫跟她离婚了。从此 A 同修的眼睛视力模糊，看大法书时眼睛几乎是贴着书页看，跟他坐对面他都看不清对方的模样。就是这样一位同修，每天坚持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下午去学法小组学法，风雨无阻。一，修出慈悲善念，修去烦心。有一段时间 A 同修几乎每周都到我家来拿一次资料，而且每次都是赶着我们吃中午饭的时间， 留他吃饭他就吃。有一次中午熬的大锅菜里面放了海带，其实大锅菜里有啥食材他是看不清的，他是吃到海带了，说你家海带多吗？多就给我点。当时我对 A 同修有观念，而且我当时也有病业干扰，不方便出门买东西，就说家里也没多少了，就没给他。现在想想，其实自己还是个私利益心。因为 A 同修没有退休金，跟丈夫离婚后跟着小儿子住，她面对面讲真相，曾几次遭人恶告，被抓到派出所。她儿子由于害怕，把她的大法书拿走了，经济上也限制她，基本不给她钱，仅有的100多元的农村老家的养老金也在儿子手里，所以同修们都同情她。有的同修经常送她一些自己不穿，都还挺好的衣服，或者一些日用品。时间长了，感觉 A 同修也习惯了这种方式，有时还主动要。有一次他跟我要不锈钢的保温杯，我说家里没有。在场的另一位同修说他家有用过的，洗干净给他。 A 说不要旧的，要新的等等这类事情，我也听别的同修说过，于是就对他产生了观念，觉得他有点贪，不想惯他这个毛病。他每次来，我虽然表现得也很平和，但心里就有些嫌弃，烦心就出来了。我没站在 A 同修的角度考虑他那么不容易，要善心对他。有一天我突然悟到，他为什么总是那个点儿来我家呢？因为他上午讲完真相，如果回家吃完饭再来我家，再去学法点学法，时间就比较紧张，他就这个点儿有时间，而且他出门都是步行，眼睛又不好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好几次出去讲真相，走到坑坑洼洼的地方看不见，有时就走进坑里摔倒了。就是这样的同修，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这颗心多珍贵啊，是走在神路上的未来的大觉者啊。一天中午门铃响了，打开门一看，是 A 同修来了，我笑脸相迎。当时我们已经吃完饭了，饭菜都没有剩下，他手里拿着两张圆圆的烙饼和一点凉拌菜。当时正值隆冬季节，我想 A 同修上午在外面讲真相，天气那么冷，中午应该喝点热汤暖暖身子。那时我因行动不便，雇了个小时工帮忙做饭，也是同修。我让小时工同修给 A 同修煮一碗挂面汤，小时工同修端出来刚才吃饭剩的一点菜汤，说给你，兑点热水喝了吧。我一看他不做，那我就去做吧。我用油呛了锅，烧开水了，放了点绿叶菜，打了个荷包蛋，煮了一大碗挂面汤，把 A 同修带来的饼和凉菜也热了一下。看着 A 同修吃着热乎乎的饭菜，自己心里也觉得很舒服。二，去掉妒忌心，修去烦心。一天下午5点左右， A 同修来找我，拿着几十个三退名单，我就赶紧上网发送。我敲键盘打字，他坐在我旁边，讲他今天是怎么讲真相，遇到什么样的人，咋讲的，滔滔不绝，喜形于色。我心里很烦，觉得他这是显示自己。他还说，你烦我吗？烦我就不说了。我嘴上说不烦，其实心里挺烦的。我知道这烦也不对啊，神会有这种情绪吗？我心里对自己说， 烦的不是我，我不要你，你去死吧。我继续打字，不知不觉，也不知道啥时候，这个烦心就没有了。我知道，师父看我不想要这颗不好的心，就帮了我，太谢谢师父了。我找自己，自己为什么会烦同修呢？哪颗心指使的呢？哦，是妒忌心。因为 A 同修天天出去讲真相，三退名单又多，自己身体被干扰，不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只能做点其他方面救人的事情。找到这颗修炼人必须去的肮脏的妒忌心，我就不要它，解体它。一段时间以后，同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，我静静地听他讲，也没有动心，那颗烦心不见了，谢谢师父。一次 B 同修来我家，进门就兴冲冲地跟我讲他坚持长时间发正念后状态如何好，晨练也能起来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了，在学法小组里学法状态发正念状态如何好。看他说的那么得意的样子，我那个烦心又上来了，心里很难受。我在向内找时，发现又是妒忌心在作祟，认清他，不要他，解体他。别人有了好事，应该为别人高兴才对啊。三，去掉瞧不起人的心，修去烦心。 C 同修比我小一岁，因为丈夫不支持修炼，他就来城里做保姆，电脑不会用，教他也没有学会。过一段时间，就让我给他拷贝一些周刊或者是政法交流等的语音听。为了学法方便，他在闲置的手机上装上 TF 卡。我把所有的大法经书电子版、师父讲法语音版、练功音乐和普渡记事等给他拷贝上去。可是过一段时间，他手机里面的东西就不全了，还得重新拷。拷上去的东西怎么就丢了呢？我猜一定是他乱点给删了吧。问他怎么丢的，他也说不上来。我心里就有点不耐烦，这么简单的事自己怎么就不会呢？人家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都能上网下载并打印大法资料，你怎么连这点事也干不成呢？后来我向内找自己，这不是瞧不起同修吗？同修从农村来，文化程度不高，对手机和电脑基本操作不懂，也是很正常的呀。这不是一颗瞧不起同修的心吗？我们同修一部法，都是师父的弟子，帮助同修，责无旁贷啊。烦是一种情绪，背后却包含了那么多的人心与观念。几年前，一位同修经常建议我背《转法轮》中主意识要强这段法，由于实修不够，对师父的这段法理解得非常浅显。现在通过每天的背法实修，才终于悟到，遇事就要能认清自己的每一丝每一念是不是真正的符合法，是不是神的状态。不符合法，就要主意识清醒，主意识做主，排斥战胜一个个后天的假我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让自己的每一丝每一念都成为法中的一粒子。层次有限，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故乡，依稀还是旧时的模样，却又完美的无法想象。这是创世主不可思议的洪恩浩荡，真神人
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